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我们知道民数记在第十章，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往迦南美地进发。但是很快的，十一到十二章，他们经历了发怨言、起贪欲，还有毁谤领袖这三方面的失败。而接下来十三到十四章，再记以色列民到达了加底斯，也就是迦南地的南部边界上的时候所犯下的致命性的错误。这一次失败的结果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38年，并且当时所有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二人之外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可以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所以我们真的必须从这段历史学到功课，以免重蹈覆辙。那今天我们就先读第十三章，来看见这一起悲剧的缘起部分，就是他们派出探子来侦察迦南地。我们先看一到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所以这里是说耶和华要摩西打发探子出去。但是对照申命记的1章19到23节，摩西后来回述此时的状况啊，其实是你们，那就是以色列人哈，说都就近我，就靠近摩西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所以其实情况是以色列人先动意要派人去视察，而神接纳了百姓的要求，才吩咐摩西派人去窥探迦南地。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对于人的信不过他的宽容与慈爱。第三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这根据下面第26节，是从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就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这意思是他们都具有身份地位。这个巴兰的旷野是位于西奈半岛中部的东侧，也就是申命记1章19节那里说的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下面第4到16节就记录了摩西所打发出去的这12个族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与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七章、第十章里头所记的12支派首领的名字都不相同，可能是因为上面那几章是年高德少的领袖，而现在选作探子的人必须要身强力壮。这12个人当中有2个名字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是在第6节属犹大支派的那个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他。另外一个就是第8节的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那再配合下面第16节说这个何西阿，说摩西给他取名为约书亚，这个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下面17到20节，摩西交代他们这个窥探的任务。17节，摩西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这个南地是迦南地的最南边，而山地是迦南地的中部，所以是要他们从南往北走一圈。18节是他们的任务，说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这是要他们探勘地理环境还有人口多寡。然后十九节说所住之地是好是歹，这是要他们看这是否适合居住。然后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这是要探勘军事防卫是否周全。二十节说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这是要调查土地和物产。然后说你们要放开胆量，那这是劝勉他们心态上要勇敢。最后还说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这是做些采样，带一些样品回来，让没有去过的人有食物为凭。那下面这一句话有一个刮胡，就表明是一个注解说明啊，说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这指的是犹太历的四五月之间，那阳历是六七月。我们记得十章十一节他们是二月二十号离开西乃山的，是不是？所以到现在大概走了两个月了。下面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十二个探子就遵命去探查。二十一节先总述他们上去窥探那地所走的范围啊，是从寻的旷野，那这就是前面十七节说的南地啊，是在迦南地的最南边。然后说到利禾，这是迦南地北部的一个城，后来规划在亚设支派境内。然后说直到哈马口，那这是迦南地的最北端，黑门山以北，后来规划在拿弗他利支派境界，那今天是在叙利亚境内。然后二十二节他们所走的路线是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哎，这个希伯伦我们熟悉了哈，这是犹大山地南端最大的城市，后来规划在犹大支派境内。然后说在希伯伦那里啊，有亚纳族人，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族。然后说亚希曼、士筛、达买，这是三个亚纳族族长的称号。你看约书亚记十五章十四节，后来他们都败于加勒的手下。那这边又有一个刮胡，是一个注解哈，说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这个索安是下埃及的首都，圣经中常常用来代称埃及。那这里说希伯伦城的建造比它还要早七年，就显明希伯伦是更加的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二十三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这个以十个的意思就是一串或者一挂，一挂葡萄竟然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抬着，可见迦南地的土产之丰富之美好。所以二十四节就说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以十个谷。这个抬葡萄的画面太让人印象深刻了，所以历代有太多的名画以此为题。第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二十六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地斯，他们向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做汇报，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二十七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哎，说到这里都很好，他们把摩西交代的任务圆满达成了。如果他们的话就说到这里该有多好。可是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们又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的语气渐渐不对了？那地的人都那么强壮，那地的诚意都那么坚固宽大。好，所以刚刚我们说要注意的那两位领袖之一的加勒就敏锐地注意到这样的报告方式造成的气氛不对了。所以第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是啊，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是不是？ 可是31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注意到哈，前面的强壮在这里不断的强调。然后32到33节，探子中还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他们所报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恶信啊，因为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意思就是巨人哈，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哎呀，这一串的话就是所谓的恶信所造成的影响力，祸害千年呢。明天我们要接着看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那现在我们先安静思想一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天。一开始是12个探子实地探勘了40天之后的一个述职成果报告，他们扛着那一大挂前所未见的那种美好的葡萄，这也就是抬着无尽的丰收繁荣兴盛的希望，是不是？应许美地就在面前，梦想就要实现，但是结果却造成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因此我们真的要借着本章圣经来深刻的思想，我们是一，他们中间的哪一种人，以及第二，我们报的是怎样的信息。先说第一大点，哪一种人。我们看啊，这12个人的名字被列在本章这里，本来应该是一个英雄榜，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被放在关键的位置上，参与了这趟关键性的重大任务。他们都是拔尖的哈，就是英文说 outstanding， 对不对哈？就是占出列的哈，出彩的，不同凡响的，同样优秀的立足点，而且也领受了17到20节那个同样的摩西的吩咐。可是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组啊！加勒85岁的时候还可以请缨上阵，为神夺得产业，而且福及自己全家族的后裔，那是记载于约书亚记14跟15章。约书亚那就更不用说了哈，他后来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把百姓带进了迦南美地，得地为业。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名标青史啊，影响千万代不止。但是其余的10个人呢， 在圣经上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他们的名字，以后再也没提过，好像他们被圣经除名了，并且他们连性命都丢了。这是在明天的14章37节我们会看到，就是这十个人从此灰飞烟灭，再也没有人纪念他们的名字。所以同一个起点，但是差别这么大，这原因在于一，看人、看环境、看自己 VS 哈，就是 versus， 就是相对于看神。以及第二点，人选举相对于神选召。先说第一小点，看人、看环境、看自己 VS 看神。就是我们看第28到29节，那十个探子他们所看到的是那地有什么？有强壮的民，有坚固宽大的城邑。他们看环境，然后说，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然后又有亚玛利人，有耶布斯人，有亚摩利人，有迦南人等等等等。这是看人，可是他们却不去看环境和人背后的伟大的神。这个看法一开头啊，到了32节，他们就说那个地啊是吞吃居民之地，而那些人呢都是身量高大，然后说哇，你看他们都是伟人，就是巨人哈，而且是巨人的后裔。就是这个环境地方跟那些人都越来越负面，越来越严重了哈。然后更过分的是，他们从人的眼光折射过来看自己，就变成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然后再进一步又假设别人也真的是这样看自己，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于是这个自我形象就定格在这里了哈，我就是蚱蜢，他们就是伟人巨人哈，而完全忘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建造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也请读新约的彼得前书2章9节，今天我们一切的忧郁重担常常都是源于我们里面也有一条这样的看环境、看别人和看自己的思路。但是第30节，你看迦勒所看的却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迦勒看的是靠着神我们去得，那个地很大，不是要来吞吃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得的更多，而且说我们足能得胜，那些亚纳族人很高，不是要来欺压我们，而是能够让我们胜利更大，是不是？所以看我们后面的神和神的大能，我们就一无所惧。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会这样的看。第二点是人选举 VS，就是对照着神选召。就是前面我们看见在1章5节那里，神是亲自点名来指定那些负责数点百姓的领袖们，但是在本章这里，神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拣选差派哪一个人出去。这出于人意的人选跟出于神意的那个神的亲自选召，结果让我们看见是大不相同的。那今天是民主时代，几乎所有的职位都经过这种大家投票选举的程序，这并无可厚非。只是如果我们是身为选举人，那就要特别留心我们所投的票，我们推举出来的人是不是合神心意。而若是我们是有机会被选举的，那就都更要自己小心的省察自己，就这是神选召我来的位置，还是我私心自己所想要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我站上这个位置之后，我要传递出来的是喜信还是恶信呢？所以下面第二大点，我们就来谈怎样的信息。 我们比较27到29节以及31到33节这两段探子的报告，我们明白他们的报告成为恶性的原因是在于一变改变的变，神向我们启示应许之地为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第二是从叙述事实到夸大形容，以及第三从果然到然而。我们先看第一小点，他们变神向我们应许之地成为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在本章的27节这里，他们报告给摩西的时候说的是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哎呀，这一片从亚伯拉罕起神就启示要赐给他们的应许美地、那一片流奶与蜜的锦绣山河，那一个可以重新出发的桃花源，美丽新世界，到了他们的口中仅仅是一个摩西你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所以他们只看见奉派的任务，而看不出旷世的拣选其恩。他们只走过了地表山川，却没迈进丰盛的属灵产业。所以属灵的瞎眼斩断了信心的源头，也种下了他们报恶性的根源。第二小点，从叙述事实到夸大形容。你说你属灵眼瞎，那你就单报事实也好，但是你看他们的回报，起先他还可以说啊，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这是第27节啊，这是在实物展示。然后28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什么人、哪一族的人，说哪一些族就住在南地、哪几族又住在山地，还有、迦南人就住在海边等等，这是在实况报道。一个探子的职责就是报道，这样你看见的你就报道事实就好了。但是你看后来他们一转而变为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然后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夸张的想象形容，不是事实。魔鬼欺骗我们就是用这一种莫须有的夸大想象，我们随时都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之中。第三小点，从果然到然而。你看起先在第27节他们原先也承认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表示他们早已经听说迦南地的美好，现在亲身印证了所闻。哇，这一切都是真的耶，神的应许一点也不假，果然应验，那一大挂的葡萄就是证据，是不是明摆在眼前，所以我们应当感恩赞美才是。但是下面一个然而就带出了完全相反的思路了哈，然而后面是住那地的民强壮等等等等，这就带来了下文的这一切一落千丈的大转弯。让我们说话的时候记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哈，在神只有果然应验，而没有然而不是。我想到在1890年代的民主斗士方立之教授有一本很有名的畅销书啊，书名叫做《我们都在写历史》，那是天下文化1987年出版的，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啊，非常有名。那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都是在写历史啊，我们口里所出的是祝福、肯定、鼓励的好话、喜信，还是让人哀哭、绝望、指责、咒诅的那些丧气话，就是那个报恶性，这些都在对周围的人发出影响力，也都在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所以今天我们所默想应用的是一 哪一种人？我们是看人、看环境、看自己，还是看神的人？以及我们是人选举，还是神选召的人？第二大点，怎样的信息？我们有没有变神向我们启示应许之地，成为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第二，我们有没有从叙述事实变成了夸大形容？以及第三，我们有没有从果然变成了然而，带出负面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把恶性从我口中除掉，帮助我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单单向你投靠。你是我的主，我是你所选召，靠着你，我拒绝夸大的负面噩耗。我扛起应许的葡萄，吹起信心的号角。主啊，我要为你传喜信，这是我一生荣耀的呼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圣洁贵重。